皈依发心，法师请。
诸佛正法贤圣三宝尊，从今直至菩提，我皈依，我以所修闻法诸资粮，为利有情，故愿大觉成。诸佛正法贤圣三宝尊，从今直至菩提，我皈依，我以所修闻法诸资粮，为利有情，故愿大觉成。诸佛正法贤圣三宝尊，从今直至菩提，皈依，我以所修闻法诸资粮，为利有情，故愿大觉成。那我们首先同样的先观察我自己上课的动机，用什么样的一个动机来进行这个课程？那在观察完自己的动机之后，那无论现在我们的动机是否符合我们所平常所听到的应该的动机，正确的动机，无论如何，那总之我们现在动机是这样。那接下来我们要用什么样一个动机来听闻呢？大家再思考一下。好，那简单来说，今天我们获得了侠满人生。我们所获得的侠满人生，它难得珍贵的地方在哪里呢？它难得珍贵的地方在于，我们有相较于其他友情，能够自主的这样的一个。应该说，相较于其他友情，比较能够有自主的这样的一个能力，以及有能够辨别是非的这样的一个能力。有些人会说，并不是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辨别是非，其实只是说我们有没有用真正的思哲慧去辨别是非。绝大部分的人应该都具有这样的一个能力，所以我们有更多的时间，然后有自主，并且能够有辨别是非的这样的一个智慧，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，那我们又值遇了佛法。佛法最主要要告诉我们的，无非就是告诉我们如何去离苦得乐。那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之上，也就是我们具有这些能力，在这样的一个能力的基础之上，我们又持遇了佛法，所以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时间，能够去听闻佛法，听闻之后。进而去思维，思维之后进而去实修，能够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改变我们自己，也能够改变他人。 改变不是说只是外在一个形式上的改变或者一个形象上的改变，而是要改变我们的心，要改变我们的自心，让我们能够改变自己，也能够改变他人。那我们是有这样的一个能力的，那只是说我们要不要去运用这样的一个能力。所以今天我们获得了这样的一个暇满人生，那我们现在应该尽己所能的，那为了自己，为了一切的友情，那特别是我们的像以我们父母为首的所有的一切友情，为了让我们以及一切友情都能够得到究竟的安乐，也就是成就佛果。为此我要先成就佛果，然后来帮助所有的友情。成就佛果之前，我们必须要去了解，去修持成就佛果的方法。成就佛果要了解，要修持成就佛果的方法之前，那我们要先听闻成就佛果的方法。为此我们来学习《入菩萨行论》这样的一个内容。那我们继续上一次我们一起学习的这个地方，继续往下第八品的第22偈。有情种种心，诸佛难净曰：何况烈如我，故应舍此律。修学菩提心，要清楚真正的利与害，去做有益之事。例如菩萨不应生嗔，一有嗔心就要用忍辱对治。可是菩萨为了调伏粗猛的众生，为了阻止恶行，会心存悲悯而以严厉的方式去呵斥，称转为盗用。同样，菩萨不应有我慢，不应自视甚高，贬低他人。与此同时，菩萨又要具备非常的自信，也就是我绝对可以办到这种责任感。这当中的差异要以智慧分清楚。那首先，这个根本文里面提到，有情种种心，诸佛难净曰：何况烈如我，故应舍此律。这边讲到在教昭杰大师的解释里面，将这一个地方他的科判案例为：愚者难以相处，故不应贪其纷扰事。也就是友情有各式各样的心性，每一位友情的心都不一样，我们没有办法去让所有的友情能够感到快乐，感到悦意。纵使连佛陀他能够行持种种的事业，也难以让所有的友情都能够臣服于他。一般来说，佛陀有这个功德，有这个能力，但是如果因缘不具足的情况下，佛陀也难以饶益友情。那所以这边讲到，有情种种心，诸佛难净曰。那连佛陀都没有办法让所有的友情，因为有些友情跟佛陀有直接的这样的业缘，有些没有。因此如果连佛陀都没有办法的话，那更何况是我们没有办法清楚友情的根性习气，还有业因缘等这样的我，那更没有办法说取悦所有的友情。所以我们不需要去单着取悦友情这件事情，意思是说我们不用去贪着这些很多的这些没有意义的纷扰事。不是说我们不用让友情得到安乐，不是说我们不用让友情感到欢喜，而是说有很多的杂事是我们不需要特别去贪着，不需要特别去做的。有很多的杂事只是为了说让身边的人可以更喜欢我，或者是更 就是对我更好等等。那当然，如果你是以饶益友情的动机，让他就是感到更加的欢喜，然后让他愿意学习佛法等等，那这是另当别论。有些就是很单纯的世间的杂物事，那这些对于一个要修持禅定的人来说，这个必须要去弃舍。所以这边最主要提到，一个修持禅定的行者应该要断除贪，所以前面讲到很多取舍的部分以及贪的过患。那这边圣者解释到，修学菩提心要清楚真正的利与害，也就是在做每一件事情之前要去观察说，那做这件事情的利益跟做这件事情的不做这件事情的损害，或者说做这件事情的损害，然后再去进行。所以就像刚刚所说的，有些事情是比如说我们要取悦友情，那如果你从要让摄受友情，然后让他能够接受佛法等等的角度，那这个是应该做的。那有时候那只是会增加我自他的烦恼，或者是障碍自己禅定的修持的这些世间杂物，就应该要去断除。那这边提到，像菩萨不应该生嗔，只要一有嗔心就马上以忍辱去对治。可是菩萨为了调伏粗猛的众生，为了阻止恶行，心存悲悯，所以也可以用严厉的方式去呵斥。那有些人说，那这有什么差别？这差别可大了。菩萨可不可以升起嗔心呢？菩萨不可以升起嗔心，应该说所有的人都不可以升起嗔心。为什么？罪恶莫过嗔，难行莫胜忍。这个嗔恚对我们的伤害非常的大。这个我们之前在第六品的时候，我们有一起学习到。那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就表示我们所有人都不应该升起嗔。只要一升起的当下，就必须去对治，就要修持忍辱。可是有的时候，有一些这边讲到烦恼粗猛的友情，或者我们平常讲的暴恶的友情，你用比较温柔的方式、极尽的方式去告诉他，去跟他讲，他可能听不懂，或者是他不想听。他的习性比较恶劣的这样的友情，有的时候就必须要用处罚的方式，或者是严厉呵斥的方式。这时候菩萨他也必须用这样的一个方式，但用这样的一个方式的时候，他是不能带有嗔心的。所以这边讲嗔转为道用，并不是说透过在修持嗔，在嗔的状态下然后修道，或者是说将嗔作为一个修行，不是这个意思。嗔就是嗔，嗔不会变成修行。贪转为道用也不是说将贪变成修行，修持贪不是这个东西，不是这个意思。只是说它形象上很像贪，形象上很像嗔。并不是说贪是可以的，嗔是可以的。如果说贪是可以，嗔是可以的话，那佛陀就不需要说要断除贪嗔。要断除的是一样的，但是你可以用形象相似的这样的一个方式，然后去圆满自己的道。比如说这边讲的嗔转为道用，是说用相似的这样的一个形象。那这个时候我们通常是会升起嗔，强烈的嗔。那在升起强烈的，就是不升起强烈的嗔的状态下，改成升起强烈的悲悯。但是你不用这种加行去饶益他的话，他没有办法获得帮助。所以表面上是看起来很严厉，乃至像生气一样，但是实际上你是以大悲心去饶益友情的，这个叫嗔转为道用。所以像我们平常讲到像大威德金刚的赞颂里面提到，法身虽无慈爱与憎恶，未服三有报恶 的这样的一个众生，所以显现为愤怒的形象。以深刻的大悲心显现愤怒的这样的一个形象，这对我们一般的人来讲非常的困难，但是是我们必须去练习的。菩萨不能总是和颜悦色的去帮助别人嘛，因为有时候这样的方式不一定能够真正帮助到对方，所以有时候也是可以用严厉的这样的方式，可是不能有嗔心。然后另外一个讲到我慢，菩萨不能有我慢，我慢会有非常多的过失。我们在菩提道次第里面有提到，我慢高山不出得水，对吧？我慢会有非常多的过患，最严重的过患是什么呢？当别人来告诉我们应该怎么做的时候，别人告诉我们取舍处的时候，我们听不进去，我们无法听别人告诉我们什么，所以我们不可以自视甚高，贬低他人。可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，我们要有一种自信，就是我可以做得到。自信跟我慢是不一样的东西。有些人觉得自信跟我慢是一样的，自信跟我慢是不一样的。自信它就是有一种信赖，就是比如说看我可以做得到，我可以做得到跟我慢这是不一样的一个形象，这是不一样的一个东西。我慢是你看我做得到，那你们都不如我，我很厉害，你们都不懂，我比较懂。跟我是可以做得到的，我可以饶益有情的，我可以发起菩提心的，我可以证得空性的，我可以去入资粮道，可以去入家行道，这两个是完全不一样。所以我们要去以智慧去分辨说，那这其中的差别以及它的利以及害。那这边是这个是圣者的讲述的内容。然后接下来，避逆穷行者，诋毁复修士，性本难为侣，除彼怎得乐？如来曾宣示，凡愚若无力，欲欲装寡欢，故莫有凡愚。第23和24句说贪心的对治。林中鸟兽数，不出刺耳音，半比心常乐，何时共安居？说极尽处的功德。那这个地方圣者没有对根本文特别的去解释。那这边提到避逆穷行者，诋毁复修士，性本难为侣，除彼怎得乐？提到的是友情对于没有钱财的人就会说，这个人没有福报，他没有积福，所以他很穷。然后呢，对于有钱的人就说，他是用不正当的手段，一定都是用不正当的手段获得的。可能现在也有很多这样的人，可能在网络上，很多人在社群软件上面，然后就会就是留言，然后都是去讽刺对方，看不起对方等等。所以无论你这边只是从有钱或者是贫穷的角度来说，你有钱也有人会去讥讽你，你没钱也有人会去讥讽你。那这样的一个友情，这样的愚者，对于这样的一个愚者，他本来就难以成为我们的伴侣，也就是我们没有办法，他不能成为我们的友伴。所以纵使别人对方他一直来讨我们欢喜，我们也不应该让他成为我的友伴。意思是什么呢？这边讲到，记得这边讲到的是，我们如果要修持禅定，必须要断除贪，所以这边是强调我们要断除对亲友的贪，这种贪着。不是说我们不可以有朋友， 不是说哦，我们要厌恶所有的亲友，而是你要断除这种过分的贪。这种贪只会影响到我们的修持，特别是要离世专修、修持禅定的一个行者来说，这一切都必须要去断除。如来曾宣示：“凡愚若无力，欲欲中寡欢，故莫有凡愚。”那这边提到的是，愚者无论如何，他都是寻求自利而已。如果没有自利的话，那他不会欢喜。所以佛陀有提过，愚者凡夫并非是我们能够依靠的亲友。所以在《月灯经》里面提到，诸凡夫中无亲友，众位比说正法语，不信不生性反，亦称怒，喜事比难愚者行。我有提到，虽久亲近诸愚者，其后人成非亲敌，熟知愚者本性矣，智者不应亲近彼。对于没有办法分辨是非，以及无论如何都寻求自利，只会看这边讲的自利，不仅是自己的利益，是眼前现世的利益，仅仅只是贪着现世的利益的这样的人，我们很难跟他成为真正的亲友。因为告诉他正法的这些内容，他不会生信，反而会生气。所以由这一点就可以了解到愚者的行径。那我们跟这样的人在一起久了，有可能我们会互相变成对方不喜欢的对象，或者是被对方感染之后，我们也不喜于正法。因此哦，这样的一个对象并非是我们可以长久一直靠亲近的这样的一个对象。那这边讲到的甚至说这是贪心的对峙，也就是透过思维这样的道理，断除对于亲友的这种贪着。那接下来三个偈颂，接下来25个偈颂提到的是极尽处的功德。林中鸟兽数不出刺耳音，半比心常乐何时共安居。在极尽处里面有什么殊胜呢？有什么功德呢？那迦超杰大师第一个提到的是有伴的殊胜。什么有伴呢？你在远离众人喧嚣的地方，住于森林当中也好，或者是旷古也好，那里面只有什么鸟兽的声音，然后树木的声音，没有会让我们特别生起贪的这样的对象。所以我们应该要发愿能够在这样的一个地方去极尽专修。那接下来，何时住树下，岩洞无人寺，愿心不眷顾，断舍尘世贪。何时方移栖，天然辽阔地，不只为我所，无贪资以行。对于修行的地方，极尽处也不该贪着。寻求极尽处是为了远离身心的障碍。有时候我们会占据一块地方，认为这是我的，那边才是你的，少一点都不行，马上要争回。修行人不应该贪着自己拥有的地方啊。那这边提到处所的殊胜，那也就是我们要住于不论是石窟也好，地洞也好，或者是空旷的寺院，或者是树下，弃舍过去所贪着的这些东西，以非常简单的这些资具，然后没有任何的眷顾，那在这样的一个地方，然后去修持。那这个是处所。那这边圣者特别强调的是，那纵使是这样的一个极尽处所，我们也不应该升起贪着。我们在一个地方久了，我们就会有一种这是我的地方的这样的一种感，这样的一个执着。那渐渐的，那我们就会贪着这个地方，贪着这个地方，然后跟别人去抢，去分拖，哎，这个是我的地方。然后当你觉得哦，有一个我的地方之后，你就会开始去说哦，我要准备这个，我要准备那个，然后要把这边弄得怎么样， 然后要跟别人划分界限，然后当别人一进来，我们马上就要驱逐他人。接下来很多的烦心事就会上来，很多所谓的世间的琐事就会上来。所以在任何一个处所，那我们就像是在旅店、旅馆一样，借住一样。你不会觉得说，哦，这是我的地方嘛？这你不会说，哦，这是我的房间，我只是借住的嘛。所以我们不会花太多的心思在，哦，布置这个、布置那个，不会花很多的心思在说，哦，要这个要怎么去打理这个地方，不会嘛？那一个真正的离世专修的行者，那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。当你禅修久了，有可能也会对于自己所住的地方，乃至自己的坐垫、自己的很多的东西产生贪着，这个都会障碍我们升起禅定。那所以在讲到禅定的时候，那前行里面就会提到要远离这些贪着，远离世间的杂物。那接下来，何时居无惧，为时波等气，匪道不虚一，乃至不蔽体。无论居住在哪里，都不应该过分的装饰它。至尊弥勒日巴是所有修行者的典范，他什么都没有，只在岩洞里修行。有一次，一个乞丐趁弥勒日巴晚上修行时，东张西望，看看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偷。弥勒日巴笑着对他说，我白天都找不到东西，更何况是晚上，你能找到东西吗？所以，我们不该贪着外在物质，物质多了也没什么好处，够用就可以。也不该贪着所拥有的物质，这样就能避免很多问题。如果我们不想累积更多东西，我们就不用花很多时间精力在这上面，也不用担心会被盗走。那这边提到弥勒日巴尊者的公案，要相信大家也都听过。过去弥勒日巴尊者在山洞里面去修行，我们现在有些不论是在西藏或者是尼泊尔等地，都可以去瞻仰到弥勒日巴尊者修行的地方，这是非常简单的山洞。弥勒日巴尊者是我们所有人修行者的一个典范，无论是他的刻苦勤学，或者是他一直上师的这些行仪，还有他对上师本尊正法的信心，以及他所说的这些语录，还有他修行的过程，都是值得我们去学习的。他什么都没有，但是他在这个地方专心的修行，最后在一生当中获得佛陀的果位。所以弥勒日巴尊者的示现告诉我们，只要我们肯像他一样刻苦的勤学、认真的修行的话，我们也能够获得这样殊胜的果位。有些人会说，弥勒日巴尊者他是可能是佛陀的化现呢，或者是哪位大菩萨的化现呢？弥勒日巴尊者曾说过，如果说因为我是什么某一尊佛的化现，所以才能够迅速的成佛，示现成佛。那说这样的话的人是毁谤即身成佛的方法，毁谤密法，也就是他是靠自己的努力，那去达到这样的果位的。他的示现就是告诉我们，每一个人只要愿意付出努力，也可以达到这样的一个成果。那弥勒日巴尊者他在晚上修行的时候，有小偷跑进来，想要看他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偷。弥勒日巴尊者就跟他说，白天我都找不到东西，更何况是晚上，更找不到，就是没有东西可以让你偷了。所以我们如果有过多的这些物质，那我们只会对这些物质过于贪着， 过于贪着之后，那对我们的修行是非常不利的。对于一个禅修的人来说，非常的不利；对于一个临命中的人来说，也非常的不利。当我们在临终的时候，一直去想着我这个东西该怎么办，我这些钱该怎么办，房子该怎么办，去担心这些的话，最后没有办法去真正的不论是往生善趣或往生净土，这时候你会对你的物质产生强烈的贪着。那乃至有时候因为强烈的贪着，你没有办法咽气，非常的痛苦。那对于一个禅修的人来说，太多的这些物品，纵使是一个离世专修的人，准备太多的东西，就担心说啊，这个会不会坏掉？啊，这个会不会被别人偷走？啊，这个会不会怎么样？你的心都一直圆在这个上面，你就没有办法专心的去禅修。有些人一坐下来开始打坐，然后圆下所缘境，接下来马上想的就是，哦，我的这个坐垫怎么样？坐得很舒服，你看我前面有准备好，然后哦，往这边看一看，哦，这边这个东西准备得怎么样？哦，这边好像少了一个什么东西，哦，这边应该要再加个什么东西，有时候就会造成这样的一个反效果。那所以我们不可以太过贪着外在的东西，不是说你不能哦，就是说哦，那你从今天开始你要把家里的东西全部拿去卖掉或怎么样，不是这个意思。就是说我们可以有这些东西，但是我们不可以过分的贪着。过分的贪着就会变成我们修行的一个障碍。我们可以拥有这些东西，有这些东西也是你的福报，我们可以拥有，但是不应该过分的贪着。那也不应该过分的去累积太多的这些东西。如果累积太多这些杂物的话，那我们会一方面我们会花很多精力在这上面，那二方面就是会造成很多的这些问题，就是比如说担心会被偷走啊，或者是你要让它保存啊，然后你要想很多的方法。然后你会一直想说，哦，这些东西该怎么样？然后又需要什么东西？一直去满足你的贪心，但贪心永远无法满足的。所以，真正修行的人应该断除这样的一种贪着。好，接下来，何时复含林，触景生此情？他古即无体，悉皆幻灭法。无声速腐朽，彼臭令胡狼，不敢趋前长。其变终至此。以上讲贪着物质的对治力，现在讲贪着身体的对治力。我们的身体最终会坏灭，变成骨灰，之后什么都没有。佛世尊也亲口说，连天上的太阳、三千大千世界都有坏灭的一天，更何况我们这个脆弱的身躯是一定会坏灭的。那接下来就是提到了，贪着身的对治法。前面讲到了贪着外在的物品，那现外在的亲友、外在的物品，现在要讲到的是贪着自身。那这边也有讲到贪着亲友，那但是这是从身体的角度来去讲述。这边讲到何时复含灵，触景生死情，他古即无体，悉皆幻灭法。我们什么时候能够前往尸陀林，也就是坟场，去观察他人的尸体或者他人的尸骨，跟我的身体同样都是会坏灭的，只是他先坏灭了，总有一天我也会变成这样。我们有时候可能因为一些过去的人的一种讲法或怎么样，我们会觉得啊那个很晦气， 看到骨灰啊等等这些，我们觉得哦，它很晦气，觉得哦，靠近会有什么不祥的这样的一个，后面会引申什么样的问题？但是实际上，我们去想一想，总有一天我们也会面临死亡，死亡后火化了，不就是这样吗？那我们提前看到我们死后的一个景象，就一样啊。他人的身体坏灭了，我们也是如此啊，我们也会坏灭，只是现在还没有坏灭而已。所以在坟场，其实也不一定要在坟场，就是我们可以常常的去思维无常。我们平时会听到哦，比如说有谁死亡了，或者是说我们有时候会看到坟场，或者是有时候看到这个某些动物死亡等等，都是我们修持无常的好机会。其实死无常，我们常常看到，我们也常常面对，只是说我们不会把它放在我们的身上去思考而已。事实就是，终有一天会降临到我们的身上，只是我们没有特别去想，我们也觉得它不会那么快的降临。我们知道它会降临，可是我们会觉得说它不会那么快的降临，所以呢，我觉得啊，没关系，还有很多的时间，先不要管它。但实际上，你说死无常，其实对我们来讲，应该是很容易去思维的。因为我们常常看到，我们常常接触，乃至我们身边可能就有很多的人已经死亡了，或者是我们看着他死亡的，都有啊。所以我们对死无常并不陌生，只是我们没有换位思考，就是我们没有把它想到自己的身上。我们一直想说，哦，别人外境的无常，我们很容易理解，我们都会讲，可是我们没有办法把它换到我们的身上去做思考。那《般若经》里面也有提到，除了这个一样以外，还有讲到很多像腐烂啊、膨胀啊等等的这些思维的方式，也就是一般不净观的这种方式，这种羞耻哦，在一开始刚死亡的时候什么样子，然后过了多久又有什么样的形象，又过多久会怎么样，过多久会怎么样，我们去思考这些问题。我们的身体也是如此，当我们死亡之后也是如此。那这边甚至提到说，我们的身体终究会坏灭，变成骨灰。所以看到那边那个骨灰，跟我以后也会变成这个样子。这个身体到最后什么都没有，就连佛陀提过，就连日月，就连这个世界都会坏灭，更何况是我们这个脆弱的身体呢？也一定会坏灭的。所以不需要过分的贪着这个身体啊。那接下来，孑然此一生，生时骨肉连，死后各分散，更况是他亲。我们非常喜欢自己的亲友，亲友对我们今生今世真的会带来善法上的帮助吗？一般而言，多数亲友都会是造恶业的顺缘，很难成为善法上顺缘。左一个亲友拉你过去，右一个亲友拉你过去，到底什么时候才修行？几乎没办法。我们喜爱的亲朋好友真的值得依赖吗？不一定啊，所以也不该过分贪着自己的亲友。这边提到说，根本文里面的内容很容易理解。我们在出生的时候，骨头跟肉是一起的，我们这个身体就是一整个一个形身体。可是当死后，慢慢的这个肉，或者是被火化了，或者是被其他动物吃掉了，或者是它就是腐坏了，最后剩下什么？骨头。骨头跟肉都会分离，更何况是我们的亲友呢？本来就是不是一起，不是连在一起的，就是本来是毫无相关的， 这样的亲友也会分离啊，所以也不应该过分的贪着亲友。亲友会带给我们善法上的帮助吗？有些会，但是有一些不会。很多的亲友是让我们造作恶业的顺缘，或者是让我们远离正法的因缘。很常在亲友当中，比如说这个人，这个你的朋友叫你哦来做这件事，那个朋友叫你做这件事情，修法的时间都被所谓的亲友分配掉了。什么时候能够修持正法呢？而且所谓的亲友也只是暂时的，可能某一天会变成怨敌。那纵使一生里面你们都是非常好的朋友，非常亲密的家人也好，朋友也好，总有一天会分离，所以不值得去过分的贪着。这边记得，不是说家人不重要，不是说朋友不重要，而是说我们不需要过分的贪着。过分的贪着就会造成我们修行上的障碍。好，那接下来，生计孤独生，莫负独自亡，苦痛无人贪，亲眷有何益？如诸行路客，不值暂留舍，如是行有道，岂应恋身家？我们今天旅行到某处，可能会在那边的饭店住个一天，隔天又换到另一处，我们不会因为住在那个旅馆一天就贪恋那个旅馆。同理，我们不应贪着短短的一生。这边讲到，我们出生的时候是独自出生，死亡的时候也是独自的死亡。出生的时候没有亲友的陪伴，死亡的时候我们也是必须独自的去往来世，没有任何一个亲友可以陪我们前往来世。所以我们这只是暂时的因缘碰聚合在一起，过去的业缘，所以我们今生成为了朋友，成为了家人。那所以我们不需要过分的贪着，我们尽我们这一生最的努力，然后去帮助我们所谓的亲友，让他们能够得到真正的利益，这才是跟亲友相处的方式，而不是过度的贪着亲友。透过我自己的努力，然后能够让亲友能够更趋向于善法，能够更了解佛法，能够知道如何修行，这就是对亲友最大的帮助，而不是说去过分的贪着亲友。所以这边举了一个譬喻，甚至举了一个譬喻说，我们旅行到某一个地方，那我们会在那边的旅馆或饭店住一天，或住一小段时间，我们不会去贪着说这个旅馆，因为我们知道说我们可能隔一天或隔两天我们就要走了，这个地方不是我的地方，我只是暂住的，我们就不会特别的贪念，因为我知道反正我过一下子就要走了，这个地方跟我们有什么关系？同样的，我们不应该贪着短短的一生，因为虽然不是一天两天，但是我们这个身体总有一天会坏灭，我们会换一个身体，所以没什么值得我们可以贪恋的。所以不是说我们不用照顾这个身体，为了让我们能够继续的修持善行，那这个身体当然你需要去照顾它，生病了就要去看医生，然后该休息就要去休息，该运动就要运动，但是不需要过分的去比如说过分的去装饰它，或者是受了一点点小伤然后就心疼的不得了等等，就不需要这样子。但是也不用说这个身体没什么意义，不需要贪着，所以生病也没关系，然后怎么样，这就不对了，不可以过度，不可以偏激。接下来，不带众亲友 伤痛且哀泣，四人兼五体，即使赴寒林。像印度人死了，亲友会抬着那具尸体到火葬场去焚烧。但愿我在被送去火烧前，能自在的走到森林极静处，好好的修行。那这边提到，一个智者该如何的去医治极静处？也就是在我们的生命还没有结束之前，还没有被别人抬到火葬场去火化之前，那我能够自由自在的在极静的地方去好好的修行，是这个意思。那这边讲到，就是以前来说，印度人就是会有四个人抬着这个尸体去火葬，所以提到四人兼五体，也就是在这之前，我有时间能够好好的修行的意思。啊，接下来无亲亦无怨，只身隐山林，先若视同死，莫以无人忧。愿我能远离种种逆缘，产生贪心的亲友，产生嗔心的仇敌，在极静处安详死去。密尔日巴尊者曾如是发愿，愿我独自安详的在岩洞中死去，不要有亲友在旁边啼哭。这边讲到，我们应该要去发愿，远离会让我们升起贪嗔的这样的一个对象。那并且在死亡的时候，能够也同样的远离这样的一个对象。那但是以我们一般的人来说，我们在临终的时候，如果有善友在旁边告诉我们说该如何的去观修，然后该怎么样的去意念正法的这样的修持，那对我们来讲会有莫大的帮助。我们很多人串习力不够，所以在死亡的时候仍然是非常的恐慌。在恐慌的时候，如果有你亲密的朋友，然后是一位善友，他可以告诉你说你现在该怎么做，该怎么想，或者自己的上师在你的身边告诉你说你现在该怎么做，该怎么想，该修什么，这时候对于一个亡者来说会是很大的帮助。但如果是在旁边哭哭啼啼啊，怎么会这样啊，怎么这么快就要走了，或者是说啊，那你剩下的财产该怎么样啊，如果是这样的话，这样的亲友不要在身边是最好的。那所以从我们自己的角度，我们也应该从现在开始好好的祈愿，希望在临命终时我能够保持正念，以及善友能够围绕在我的周围提醒我意念善念，然后能够往生净土或往生善去。那从我们自己的角度，我们也会遇到自己亲友往生的时候，这时候我们要让我们自己成为对方的善友，帮助对方，我们不要做那种在旁边哭哭啼啼的这样的人。在临终的人周围去哭没有用，你再怎么哭他还是会走啊，你再怎么哭他不会因为你哭而往生散去嘛。如果说他会因为你哭而往生散去的话，那我们每个人在旁边哭就好了。我们现在有理智的时候，我们好好的思考说我哭到底对他有什么用。当然面对自己很亲的这个家人或朋友，当他往生的时候我们会很难过没错，可是我们要去想说他是我最亲的亲人或朋友，所以我要帮助他，我做什么能够真正的去帮助到他。我们再怎么哭，然后再怎么哀思，全部都无济于事。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能做什么？我们在旁边协助他提起善念，这是最重要的。不论对方有没有学习佛法，相不相信佛法，我们都要帮助他去让他提起善念。所以我们之前有讲过，如果有学习佛法的人去告诉他说，那去思维皈依，思维净土的功德，思维善趣的功德，或者思维哦，他所平时有串习的这些法类，不论是像道次第也好，或者是大经论、性观、中观等等的内容，或者是让他去修串习菩提心、串习空性正见等等，这些都对他会有极大的帮助。那如果他有特别修持某些本尊的法类，然后去在他耳边让他就是不论是陪伴他修持也好，或者是告诉他应该要去修持也好，那或者是在他旁边念诵佛号也好，这些都会对亡者临终的人，应该说临终的人会有很大的帮助。然后如果是没有学佛的人，那你可以告诉他说，你看你今生做的什么样的善行，让他对他自己所做的善行感到欢喜。哦，你看你做了什么事让别人能够得到利益，然后让别人感到很开心，他对他过去所做的善意产生欢喜，产生随喜，这对他来讲也是一件莫大的好事。哦，所以这个我们可以去练习。那从现在开始，我们在有这个还有理智的时候，我们应该要好好的告诉自己，我们要成为别人的善友。好，接下来，四周既无人哀伤或危害，故修随念佛，无人扰令散，故当独自期，事少亦安乐，灵修宜人灵，止息众散乱，静气俗虑，无心当专一，未令路等至，至惑而精进。为什么要依着极静处？依着极静处远离喧哗，并不是为了睡觉休息，是因为在极静处远离了障碍，自己才能顺利的改变内心，精进修学善法。也就是我们看到的一切都现实有相，因此而有真实执着，真实执着就是一切烦恼的根本。恶是爱我执，我们在梦中会梦到自己如何如何，连在梦中都把自己想得那么重要，爱我执及真实执着就是在极静处要对峙的两大内容。依着极静处的目的，就是为了把这两大障碍拿掉，所以远离了身心喧哗。要好好修学奢摩他，修学奢摩他是为了承办毗婆舍那，以承办毗婆舍那原空性对峙真实执着及爱我执，让未调伏的心得到调伏，让自己远离一切染污，获得四生之究竟果位。这边提到我们先讲根本颂提到的是，在极静的地方没有亲也没有敌会为我损害我或让我生起贪，所以能够在这样的一个地方专修随念佛陀等等的这些法类。那故当独自期，事少亦安乐，灵修宜人灵，止息众散乱。所以在这样的一个适合居住的森林当中，止息散乱，那修持奢摩他、毗婆舍那。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地方，我们要修什么呢？在假曹杰大师的解释里面讲得很清楚，专修二种菩提心，就是刚刚圣者所提到的世俗菩提心跟圣意菩提心，然后对峙什么呢？我爱执跟我执。所以在勇猛长者请问经里面提到，长者出家菩萨住阿兰若，应当思则我今何故住阿兰若，仅欲安住阿兰若者非沙门也。我今何故住阿兰若，未能圆满沙门之意。这一段经文非常的重要。一个出家人住于寺院当中，住于极静处当中，为什么？ 为什么僧人要住于寂静处？只是因为哦佛智，或者是哦因为出家，所以要住寂静处，或者是贪着寂静处，并不是真正的目的。我要住阿兰若的原因是为了圆满沙门的利益，不论是获得罗汉果位也好，或者是承办二种菩提心也好，这才是我们的目的。所以今天我们在其实也不一定是要阿兰若处，我们在任何地方我们都可以想到说，我今天在这个地方，不论是上课也好，听闻也好，或者是我们打坐专修也好，修法也好，我们都在想这是为了什么，我们为什么做这些事情。当我一坐在这个椅子上或坐在坐垫上的时候，我为什么要坐在这里？我为什么要坐在这里？是为了要断除一切的痛苦，承办一切安乐，承办就近的佛陀果位，所以我来这个地方，我来禅修也好，我来听课也好，我来修法也好。那这边此处讲到的是禅定品，所以最主要是什么？要修持奢摩他，透过修持奢摩他，最后承办毗婆舍那，透过圆空性的毗婆舍那，断除两种我执，最终承办佛陀四圣的果位。总之，修持两种菩提心，世俗菩提心跟圣意菩提心，这是我们要依止寂静处的目的。所以，纵使我们现在没有办法依止寂静处，我们在自己所在的任何地方都是，当我一坐下，我们就要想到我为什么要坐在这个地方。我们也是为了要修持二种菩提心，断除爱我执跟我执，这是我们成佛最大的障碍。那进而获得成佛的四圣的果位。然后那这个是到第38偈。那我们今天因为时间关系，我们就先学习到这个地方。希望今天的这些内容对大家有所帮助。那一切对大家有饶益的部分都是圣者的加持。那我们一起做回向。愿消三障诸烦恼，愿得智慧真明了，普愿灾障悉消除，世世常行菩萨道。那我们今天就上到这个地方，谢谢大家。
感恩